马上天下第67集。赵子明到南岳书院来，当然不是为了抓梁楚运，他是就国军调防的问题来请教陈秋实，同时呢，根据军区的指示把陈秋实转移到杜家老楼。但是陈秋实坚持不走啊。陈秋实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你们把我弄到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让我当了2个多月睁眼瞎，我回去干什么呀？我既不是旅长也不是副旅长，我在你们身边，你们指挥我看不顺眼，我批评吧不合适，我不批评吧我又忍不住，我难受你老赵也难受，还是啊让我留在这儿继续当神仙吧。赵子明说了，根据内部情报，国民党反动派正在上天入地的侦查你的去向，我怕你在这里不安全呢。哼，我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一家的，他们侦查我，我有什么不安全？说不定他们找到我还送我好烟好酒呢。情报已经证实你的分析，杨毅部已经移师西华山当面，兵力已经多出我们几倍，老陈呐，这里确实不安全。哦，那我明白了，你们是防备我当徐庶啊。我跟你表态，我不会走，我就是投奔杨毅也一定会事先向组织报告，我陈秋实不会干那种鸡鸣狗盗的事情。赵子明不由是一阵苦笑啊，老陈呐，你怎么能这样想啊？我跟你讲，想让你转移到杜家老楼，不是对你进行防范，而是想让你参与指挥。你小气了，就这点委屈都受不了，还给组织上摆架子，这合适吗？这个赵子明，我不是给组织上摆架子，而是给你扫清绊脚石。我回到杜家老楼，你的军事指挥权就会受到削弱。我说你老陈可以恨我，但是你不能小看我，我兼这个旅长不是我自己要的，哪个王八蛋愿意兼这个旅长啊？我也是被逼的呀，我已经跟军区报告了几次了，要他们派军事干部过来，实在不行把韩子军再派回来也行啊，可他们就是不理。我琢磨呀，没准这是军区的战术，故意把你藏起来麻痹敌人，同时啊让你养精蓄锐，一旦开战你出其不意浮出水面，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陈秋实闻听不由是哈哈大笑啊，老赵啊老赵，你是政工干部怎么也这么浪漫呢？你想象力太丰富了。陈秋实，你挖苦人呢你把你刚才的想象加以渲染传播出去，让反动派搞不清楚我到底是被养起来了还是真的受贬。赵子明沉吟了一下，你别坑我，如果军区真的搞什么策略让我给戳穿了，我不是罪该万死了？赵子明啊，你我都过高的估计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了，现代战争不比冷兵器战争啊，一员大将就能抵挡10万兵马，没那么回事儿。你传播那个消息只不过让反动派生疑，不知我们葫芦里边装的到底是什么药，他不敢轻易下手。同时呢，你说我被藏起来了，他们会挖地三尺的找我，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只要我在暗处，对他们才是真正的威胁。赵子明又沉思了片刻，老陈有道理，给他们把水搅浑。都说山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呐，老赵，你们在杜家老楼吃香喝辣吆五喝六，可我呢，我这日子过得也太清苦点了吧。嘿，我说老陈，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们哪里吃香喝辣了，我们天天紧张的要死，生活清贫的要死。袁春梅那个政治部政治觉悟比谁都高啊，天天宣传要准备同反动派作战，要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要我们防止李自成的悲剧。过去我们有了伙食苇子自己可以买只鸡吃，现在好，旅首长的伙食苇子都由政治部保管使用，拿去给老乡排忧解难了。我们一天3顿2顿是稀的，2个月只吃了1次肉。 你这里倒好，天天都有白菜豆腐吃，今晚上给我搞顿肉吃吧，啊，我都快馋死了我。陈秋实闻听是哈哈大笑啊，忙里偷闲呢，他跟赵子明商量，设计把梁楚韵弄回吕布去。赵子明这儿装聋作哑，哈，啊，这个事情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老赵这南岳书院一群秃驴，多个女同志也不是什么坏事。你老陈身正不怕影子斜呀，你操那个心干什么？陈秋实一听就急了，老赵，你简直是不安好心，毁我一世英名啊！笑话，你陈秋实有什么英名啊？啊，人家有情有义，我不能当半吊子，你说是不是？就让他在这儿红袖添香，也算是组织上对你的弥补吧。啊，就这么着。赵子明不仅没有打算把梁楚韵弄走，还召集南岳书院的干部开会，明确表示南岳书院所有的干部都要对陈秋实同志的安全负责，梁楚韵同志呢，尤其要照顾好陈秋实同志的起居，当好生活副官。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呀，赵子明还不怀好意地公开揭露了这陈秋实要把梁楚韵弄回吕布的阴谋。赵子明说，陈秋实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歧视女同志。人家梁楚韵同志冒着生命和革职的危险，跋山涉水地来看望他，他刚才居然鬼鬼祟祟地建议我呀，给梁楚韵同志另外分配工作，让梁楚韵同志离开南岳书院，这太无情无义了。这个陈秋实让赵子明直是弄得哭笑不得呀。散会之后，梁楚韵找赵子明，托赵子明呢给他的战友田秋韵捎一份礼物，他用石头雕刻的一个母子相依图，啊，作为礼物他要送给田秋韵。赵子明欣然接受，并且说，楚韵呐，你也老大不小了，抓紧战机啊，组织上已经给你创造了最好的战机。梁楚韵这儿欲言又止，可是陈旅长他，哎，我知道我知道，他脑子里还拐不过弯儿，时间在时间面前一切都会改变的。赵旅长，陈旅长这个人很难对付，他的内心刚硬，几乎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哎，我知道知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呀，组织上相信你。赵子明说着向梁楚韵一挥手，好像真的给梁楚韵下达任务。晚饭前散步的时候，陈秋实不满地说呀，老赵啊，你跟梁楚韵说那么多干什么？陷我于不义呀，搞出问题你赵子明负责吗？搞出问题？搞出什么问题？咱们一起从太行山过来的，组织上给我介绍田秋韵，我笑纳了，你倒好，婉言谢绝，你是什么意思？就显得你清高我自私呗。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梁楚韵把你搞臭。陈秋实这会儿功夫可是当真气愤起来了，老赵啊，你太阴险了，晚上坚决不给你肉吃。可是陈秋实说了没有用啊，等他和赵子明回到餐厅，酒席都已经摆好了，不仅杀了一只鸡，蒸了一块腊肉，还有刘所住的队伍从辟史河里摸来的鱼。赵子明一坐到桌子边上是两眼放光，哎呀，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老陈，我恨不得也被革职到南岳书院来养一个月的病假。而后众人是大快朵颐。赵子明在南岳书院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陈秋实就把他送出两里开外。陈秋实问，老赵，你还记得关廷部战役缴获的那些铁皮筏子吗？赵子明说，我记得老韩当时跟我商量，让民运科发了一些给辟史河沿岸老乡感谢之钱，还有几个打烂的拉到兵工厂回炉炼铁做炸弹了。陈秋实失声叫道，你们怎么能那样处理呀，太没有战略眼光了，那是作战物资啊。赵子明不悦地说，老陈，你这是什么话？你还真的以为离开你大别山就没有军事指挥员了？我告诉你，那是做给张林坡看的，因为张林坡要清查战利品， 我们就放风说呀，这铁皮筏子奖励参战百姓了，藏之于民，取之于民呐。你要是觉得有用，我们再把它收回来就是。事先讲好的，不许毁坏，一旦战争需要，两块大洋一个回收。
哦，
陈秋实一听原来是这样，很好，你最近呢就派人落实这件事情，查清堪用的还有多少，尽量集中，也许很快就会派上用场。赵子明苦笑地看着陈秋实，老陈，我是来看望你的，不是来接受你指挥的。陈秋实抿嘴笑了笑，那你老赵自己看着办吧。且说万大叔出院那天呢，陈三川很想送他一道回西华山，但是团长马建科不批假。马建科说呀，送伤员病号是医院担架队的事儿，不是你当营长的事儿。可陈三川说了，但是万大叔他不用担架台，他跟着送给养的队伍走，我想跟他一道回西华山看看。陈三川，你看看你在绥营学校的成绩吧，冷水洗卵是越洗越短，连六大攻防原则都说不清楚，你还好意思溜号啊？再这样下去，你的营长恐怕都当不成了。团长，打仗是真枪实弹的事情，要靠勇敢，光被那些卵子条纹就能把敌人给背死了，是英雄是好汉，咱们战场上比比看呐。可是无论陈三川死说活说，这马建科就是不准陈三川的假。陈三川呐，他的确想回西华山看看，他这段时间在绥营学校过的是牛马不如的日子呀。严重的问题是战术课老是考不及格，兼任战术课教务主任的冯之良呢，就像专门跟他作对一样，每堂课都要提问他，出他的洋相。西华山的日子多好啊，在那儿他是一个营长，屁股后边还有勤务员，威风凛凛的。而在这儿呢，不要说他了，团长马建科都是普通的义兵，跟他一样站岗，跟他一样要挨冯之良的挖苦。有一次冯之良搞了一个黄石崖防御战斗响定，让学员标图分配火力兵力，陈三川把自己的一个营搞了个一线配置。冯之良问了，你的预备队呢？陈三川振振有词地回答，我不要预备队。冯之良一皱眉头，那怎么行啊，你的三点配置兵力和火力是均衡的，进攻之敌随时可能改变进攻重点，这时候啊，你的第二梯队就要保障重点。我人在阵地上，我所有的防御阵地都是重点。冯之良觉得跟他说不清楚，很恼火呀，你根本没有搞清楚防御的目的是什么，完全是草莽英雄的思路啊。思路不对，等到搞火力分配的时候，那更是牛头不对马嘴。重火器阵地倒是都在制高点上，但是互相之间不能策应，一旦某点失守就无法支援。冯之良又说了，你这样配置是有危险的，伸缩不能自如，进退不能畅通，只要有一个点支撑不住，其他阵地就会腹背受敌，这是不科学的。可陈三川也说了，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存在，我的所有点都是敌人打不垮的，只要有一个在，这阵地就绝对不会丢失。冯之良直接火了，一拍桌子乱弹琴，打仗是科学，不是说你说不丢他就不会丢的，万一你一个阵地全部牺牲了，没有预备队，没有有灵火力兵力支援，这个阵地立即就成了敌人的阵地，那不就全盘崩溃了吗？防御不等于死守，也不等于决战，更不等于守地盘子，防御往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争取时间，争取到时间，防御任务也就完成了，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撤退，考虑转移战场。你这个配置整个就是决战的架势，上来就是背水一战，破釜沉舟，你这个思路，你这个思路要不得呀，陈三川同志。可甭管冯之良怎么说，陈三川就是不服气，这边还争辩呢，我不打算撤退，不当逃兵，我不当逃兵这有什么错？哎呀，你当然错了，我再说一遍，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不是决一死战，它只是战斗中的一个环节。攻和防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在兵力和火力配置上一定要考虑退路。仗还没打就让我考虑逃跑，我不干。冯志良咬牙切齿地说呀，陈三川，你简直是胡搅蛮缠呢、啊、你。我说过让你逃跑了吗？我是说要考虑战术机动，战斗当中战术机动是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的事情。什么叫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啊？这就是你懂是不懂啊。陈三川虽然不再争辩了，但是对于冯之良啊还是看不顺眼，总认为这个人看不起自己，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小分队战术的基本原则呀，他并不是一无所知，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员，他知道在战斗当中这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全靠临机处置，哪能等你如此这般安排妥帖了再去打仗啊。可陈三川是万万没有想到，他后来竟然成了绥营学校的反面典型。冯志良抓住他的那个想定作业不松，搞了三堂课分析，围绕三个课题：第一，基本原则；第二，可能出现的敌情变化；第三，敌变我变的对策。就这三个课题，逼着以陈三川为代表的所谓经验派反复在现地演练。陈三川呢，先是被指定为守军营长，对付敌人一个团的进攻，各种各样的变化无穷的意想不到的进攻，开始手忙脚乱，最终熟能生巧。然后冯志良再让他担任攻击部队的营长，对付他的团长马建科，也是变化多样，一会儿左路一会儿右路，一会儿强攻一会儿佯攻。搞了一个礼拜，陈三川把攻防战斗中的各种名词、火力、兵力配置和机动方案搞得是滚瓜烂熟。这时候他还不知道啊，就是这堂课给他此后的战绩打下了厚实的基础。